第二天，聪智和优希去医院看望妈妈。由于主治医生不在，智穗暂时还不能出院。妈妈不在，你们睡好了吗？智穗问。
睡好了，聪智抢着回答。开始我睡不着，姐姐攥着我的手哄我，很快就睡着了。
真不错，智穗笑了，优希也不由得笑了。晚饭后，熊座突然来了。他说他刚去医院看过智穗，说智穗的脸色好多了，然后对正在跟表哥一起看电视的优希说，
跟爸爸回家吧。
优希心里一惊，电视的声音一点都听不见了。
就在这里住下去吧，姥姥说。
不，明天优希还得做回医院的准备，松智倒是可以留下来。
熊座主意已定，喝得醉醺醺的舅舅说话了。
非要我一起送优希去医院吗？您挺忙的，不必了。可是智穗的态度那么坚决，他自己不能去，不放心吗？当妈的哪个不是这样？那我就不去了。
好的，这事您不用往心里去。
熊座又转向优希催促道，
优希快走吧，别耽误得太晚了。
我也回去，松智站起来说，我跟朋友们约好明天一起玩的，姥姥再见。
说完朝大家摇摇手，就跟熊座和优希走了。一路上聪智大声地唱着歌，熊座跟他一起唱着，还教给他一首听起来非常欢快的新歌。优希坐在后面，看到的是一个特别疼爱孩子的好父亲。他送智穗去医院的时候，那焦急的心情和关切的样子也绝不是装出来的。这样一个父亲会做出那种事吗？优希开始怀疑自己的记忆和感觉了。到家以后，聪智又唱又跳的闹腾了好一阵子，就躺在客厅里的沙发上睡着了。熊座把聪智抱到二楼他的房间里，轻轻地放在床上，优希为他盖好了被子。
这孩子懂事了，知道为他妈妈担心了，看给他累的。
熊座的声音里充满了爱意。优希又想起熊座对待智穗的态度，莫非爸爸变了？暗夜里，熊座曾经多次抚摸着优希的头发，对天发誓，再也不干这种乱伦的事情。也许是除夕夜从寺庙里传来的钟声，洗净了熊座的灵魂，使他改邪归正了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该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啊！就像为优希心里的愿望做证明似的，熊座温和地说话了。
优希，你也早点睡吧。
他一点儿也没有碰优希的身体。马上就要出院了，别累着。
刷牙了吗？
在姥姥家刷了。
熊座点点头，那睡吧，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。
熊座说话的声音显得有些疲惫，说完就下楼了。优希觉得自己的期待没有落空，爸爸真的变了，这样多好，自己再也用不着一惊一乍的担惊受怕，身体也不会变得僵硬，再也不会睡不好了，像别的孩子那样，不，就跟两年前那样，安心的跟爸爸在一起，撒娇的坠着爸爸的胳膊，要求爸爸给买这买那，甚至爬到爸爸的背上去，把爸爸当马骑。优希目送着爸爸下楼，双手合十，默默地祈祷着。回到自己的房间，优希写完一生不止的日记，又把换洗的衣服装进了旅行包，把日记放在最上面，拉好了拉链，然后换上睡衣上床睡觉。不知道什么时候养成的毛病，双手放在胸前，睁大眼睛，竖着耳朵，听着父亲是否会上楼。过了很长时间睡不着，优希心想，也许只有跟聪智在一起才能睡着吧，于是悄悄地下床，走出了自己的房间。尤其刚要打开聪智房间的门的时候，突然从楼下传来了打碎玻璃器皿的声响，紧接着听见熊座在痛苦的呻吟。尤其走到一楼，只见餐厅的门开了一道缝，走进餐厅往里一看，首先闻到一股呛人的酒味儿。熊座在里边又是哭又是笑又是叹气，地毯上散乱着摔碎了的玻璃杯、威士忌的酒瓶，玻璃制茶几被打碎，碎玻璃反射着刺眼的光，原来放在茶几中央的瓷花瓶可怜地躺在 玻璃碎片之中。熊作光着上身，站在被砸碎的玻璃上，左手拿着一块碎玻璃，一边小声地嘟囔着进地狱，一边用玻璃划破了腹部的皮肤，鲜血渗了出来。尤西尖叫着，但没有发出声音。他不顾一切地冲进了餐厅。熊座抬起头来，他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，脸喝得黑红黑红的，醉得不轻。看见尤西进来，熊座睁大了眼睛，好像迎接尤西似的，伸开了双臂。尤西，
你这是干什么呀？
尤西问。熊座皱着眉，低头看着腹部的伤口。
惩罚，我在惩罚我自己。
他怪笑着，扭歪了嘴，然后一边注视着尤西，一边光着脚往碎玻璃上踩，脚下发出了嘎巴嘎巴碎玻璃破碎的声音。
别踩了！
尤西喊了一声，又赶紧捂住了自己的嘴巴。
不用担心，开始踩上去还觉得有点疼，踩着踩着就不觉得疼了。
熊座好像是要公开什么秘密似的，含蓄地笑了笑，指着指自己的胸口，
爸爸只不过是为了惩罚里面的坏东西才这样做的。里边的坏东西啊，好像特别喜欢疼。
熊座说着，用力地踩了起来，碎玻璃发出了剧烈的破裂声。尤西使劲地摇着头，吓得说不出话来。
尤西，
熊座变得严肃起来，
你跟你妈说了什么吗？
尤西不再摇头。
你把秘密告诉你妈了？
尤西咽了口唾沫，轻轻地摇了摇头。
那他为什么那么做？
熊座变得粗暴起来，把手里的玻璃片往地上一摔。
为什么他老不给咱们俩在一起的机会，老给咱们捣乱？自从你回来以后，他一直很注意咱们俩，是不是？
我不知道。尤西勉勉强强地回答说。熊座好像要看到尤西心里去似的，眯缝起眼睛，
说实话，你跟他说了吧。
熊座的声音又变得温柔起来，
所以他的身体才垮了，胃溃疡也好，神经性胃炎也好，都是因为精神压力太大。你跟你妈说了你和我之间的秘密，才造成你妈身体垮掉的，是你把你妈的身体搞垮的。
这最后一句话像一把尖刀扎在了尤西的心口上。尤西张了张嘴，没说出一个字。熊座故意叹了口气，忽然哭了起来。
跟你说了多少遍，你妈知道这件事情会怎么样？要是让你姥姥家知道了，又会怎么样？你妈是娇生惯养长大的，你姥姥要是知道了，你舅舅要是知道了，那还得了？那就不只是离婚了，更可怕的是你的名声。人们都会骂你是个放荡无耻的女儿，要是再让邻居和学校知道了，你就得遭白眼，我们这个家就会散伙，那就更不用说了，大家再也不可能在一起过日子了。治穗就不只是住几天院的事情了，他的神经会越来越衰弱，一定会死掉的。尤其你知道吗？你妈会死的。
熊座停顿了一下，摸了摸腹部的伤口，抬起手来看看手指上的鲜血，声音颤抖着。
我也活不下去的，无法活下去。剩下聪智，好可怜呐，那孩子什么都不知道。他没有罪，可是他得背负起多么沉重的负担。他还能有美好的将来吗？太残酷了，真不希望他将来会有这样的遭遇。所以，在我死之前，我得先把聪智送到另一个世界去，非得先把他送走不可。
不要！尤西叫了起来。熊座抬起头来，充满疑问地看着尤西，
你真的想过要自杀吗？你从医院的净水罐上跳下来是因为我。
尤西的眼皮和面颊在不住地颤抖。
尤西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想死？为什么为了那种事情想死啊？那是我对你的爱，纯粹的爱，我也希望得到你的爱，你连这一点都不明白吗？我希望你能接受我，如果连你都不能接受我，那就没有人接受我了。
尤西乱麻般的心里回想着长颈鹿和刺猬的话，那小子不是有老婆吗？这句话如骨梗在喉，非说出来不可了。
您不是有妈妈吗？
熊作冷笑一声，纸碎，她不是我的，她是她娘家的，虽然结了婚，还是她娘家的人。不管什么时候，不管什么地方，她都跟她自己的娘家比，她除了娘家就是娘家，根本不能接受我。
我不能再……
尤西，能，你一定能，只要你能接受爸爸，爸爸就能得到幸福。
可是干那种事情是不行的，父亲和女儿之间怎么可能干那种事情呢？
尤西反驳道。
现在他心里有了长颈鹿和刺猬当主心骨，敢于反驳了。
熊座那吓人的黑脸眼看着变得愤怒起来。你在教训我，连你也教训我。
熊座压低声音吼叫着，弯下腰去伸手把那个瓷花瓶抓起来，就朝客厅里那个漂亮的酒柜砸过去。
尤西还没有来得及制止，酒柜的玻璃被砸得粉碎，溅得到处都是。
他妈的！
熊座叫骂着，痛苦地扭动着身体。你要抛弃爸爸了是吧？坏孩子，你是个坏孩子。说着继续用光脚踩地毯上的碎玻璃。
尤西心里乱极了，眼泪止不住地流了出来。
熊座也哭了起来。
尤西，救救我，要是你也抛弃了我，我会发疯的。我是个无耻下流的东西，不过如果你能够接受我，我还能活下去。如果你能原谅我，我自己也就能原谅我自己了。但是如果连你也这么教训我，我可怎么办？我可怎么活下去哟？
尤西的手脚麻木了似的，一动都不能动。熊索一个劲儿地摇着头。
爸爸并不想伤害你，为什么能跟你干那种事？因为我心里爱你，从心里爱你啊。聪智，我也不想杀了他，我也爱聪智啊。聪智是我的命根子，这个家就是我的生命，我只不过是渴望有人爱我，希望有人接受我。
熊座捡起地毯上的玻璃片，又在腹部划了一个口子，鲜血渗了出来，往下流着。
在这个世界上，我最渴望你能接受我。你，尤西，除了你以外，我不希望任何人接受我。不管是谁褒奖我、承认我，都没有意义。可是，你是我的身体分出去的一部分，你的身体里流着跟我同样的血。有了我，才有了你。你是从我身上分离出的一部分的生命，或许可以说，你是我真正的生命。
熊座平静地朝尤西走过来，尤西好像被钉在那里。熊座的双手搭上了尤西的双肩，尤西立刻停止了思想，一下子沉入了什么也看不见、什么也听不见、什么也感觉不到的世界。